成了一股自己的势力，这种情况是习近平不能够容忍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把苗华或者是何卫东免职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个事情哈，我觉得如果这个范长龙和李新良这个事情啊，就是发生的话，我将来我不知道这个验证的情况，就是中共会不会对外公布哈？因为有很多这个中共清洗军队啊，如果是已经退休的话，中共是不对外公布的。如果对外公布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出来，这场军队的这个清洗的主导者到底是谁。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的话，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美国的一个新闻哈，就是川普呢，前天吧，他说到说要从中国呀引入600,000留学生，这个事情其实在共和民主两党都产生一点恐慌哈。其实我看有很多人啊，包括 Gordon Chang 啊，包括这个很多长期支持川普的人，他们都发推文啊，说绝对不能够从中国引入这么多留学生啊，这一定会造成美国的国安问题。那么今天呢，这个美国的这个白宫啊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呢曾经说川普并没有允许600,000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他只是延续现行的政策。这个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川普在跟中共谈这个贸易协定的时候啊，不想过度的刺激中共。但是呢这个白宫是讲说，这里边的600,000的话呢，指的是目前美国已经有的大约300,000学生在读，说如果这个规模在未来2年继续保持的话，比如每年有300,000人的话，那么总数加起来就相当于600,000人次。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哈，你可以想象一下，那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应该在美国读完之后毕业，对吧？你不能说2年之后这些人还没有毕业，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的话呢，其实也是说的很模糊，或者是根本就说不清楚的。但是呢他这么说的本身的话，其实是给外界一个印象，也就是说这个把川普当时大嘴巴讲的话，就我们叫 walk back 啊，英文叫 walk back， 就是往回撤。就像是拜登经常讲说啊，我们要这个台湾如果一旦入侵的话，我们会协防台湾，我们美国会出兵啊。白宫每次他连说三次，白宫每次都 walk back 啊，都是说我们对台湾的政策没有变。那么这个事情哈，我觉得是川普关于这个中共留学生这个事情哈，觉得他可能确实是警惕性不够，但是有可能他周边的人跟他讲了之后的话，他就改变了他的想法。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哈，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啊，这个现在呢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就是决定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呢就是日经的报道，说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7号公布了事实上收紧外国留学生和媒体人士发放签证的修正案。说这个在美国的停留期限呢将被限制为学生和研究人员签证，大概指的是 F1 跟 J1 签证哈，就是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访问学者。这个获得者呢，这个在美国停留的时间不超过4年，新闻相关签证的获得者不超过240天。我们知道在美国读书啊，就是当年我来美国的时候，就是他给你在那个护照上贴一个签证，那个签证什么时候过期呢？他写一个字母叫做 DS 啊，什么叫 DS 呢？叫做 Duration of Stay， 也就是说在你没有获得学位之前你可以一直在美国待着，就是所谓 DS 的话就是 Duration of Stay， 就是你只要在美国待着在完成学位的话，你这个签证就是有效的。所以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过期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川普把它缩短为4年，这个考虑大概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在美国读一个本科的话，因为你作为一个全职学生的话，4年怎么着也得把学位读下来了，对吧？那么如果你要是作为一个研究生的话，如果你要读硕士的话，大概是2年；读博士的话，大概是3年；如果硕博连读的话，大概也是4年。当然，我相信啊，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在美国从本科开始读起，一直读到博士毕业，需要8年左右时间的话，你可以去重新 renew 你的签证啊，就是可以重新去再签证。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你不能够以读书为名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过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新闻相关的签证啊，这个时间缩短为240天。那么其中呢对中国的记者的新闻签证的时间呢缩短为90天。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这个中国到美国来的人呢、啊、就是很多间谍呢他是以学生的身份或者是以记者的身份来的，像很多这个新华社驻外记者都带有一定的国安的任务，就是很多国安人员的话，他是以新华社驻外记者的身份拿到签证的。我们知道，其实原来中共在香港就是有一个新华社香港分社，哈，听起来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媒体机构，实际上是中共，通过这个新华社香港分社来管理整个香港事务。当时那个分社社长叫许家屯嘛，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当时相当于是一个正部级的干部。就相当于像外交部部长一样啊，但是呢，因为香港， 中共不想把它视为另外一个国家，所以说不能派外交部的人去，于是呢就派这个所谓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后来六四事件以后，这个徐家屯还一路流亡海外嘛。所以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很多中共对外的一些派驻的情报人员，如果不方便以什么武官处的名义或者什么其他别的名义啊，这个大使参赞的名义或者是什么一密二密的名义，因为这些 position 的话都是有限的啊，就是你只能比如说有多少人。于是的话，这些人他们就以这个媒体记者的身份来到美国。所以这个事儿哈，其实很多对中国稍微有了解的人都是知道的。这就是为什么2020年的时候，大家记得当时美国的国务卿还是 Mike Pompeo 是吧？ Pompeo 当时就领导国务院的时候，他就宣布说中国媒体这些人员的话呢，被定义为外国使团的人员。然后呢，总人数的话被削减成为100人，就是什么 CCTV 啊，什么人民日报什么之类的，新华社等等哈，就把他们呢认定为这个外国使团。然后呢，这个说这些媒体的话呢，需要向这个国务院提交这些人的名字、他们的财产信息，包括比如说在美国，如果他们想买房子啊或者租房子的话，都得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所以就是像什么中共的那边的环球电视网 CGTN 呢、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RI， 还有中国日报、人民日报等等，都被美国当时列为外国使团啊，叫做 Foreign Missions， 后来呢，这些外国使团不光是限缩人数哈，而且这些记者，他们的签证时间也受限啊。到2020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美国就把中国记者签证这个从有效期啊，从原本的无限期或者是长期签证缩短成为90天。所以现在川普呢，等于是延续了当时这个 Michael Pompeo 的这个规定，这个限制这个在中国的在美国的这个中国记者的数量。所以其实呢，这个其实就反映出这个美国对于中共这种深刻的不信任。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挺大的一个事儿哈，就是美国的国防部现在呢在对微软公司进行调查。主要的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在2025年7月份的时候，当时有一家调查媒体叫做 ProPublica， 发布了一个报告说微软呢在为美国国防部提供云服务的时候，允许中共的那边的工程师来参与系统维护工作，等于是中共那边的工程师远程的话就可以参与美国国防部的这个云服务的系统维护工作。这样的话你等于是可以访问到这些云上的这些数据嘛。这样的话等于是这是美国国防部里边那些数据都是高度敏感的国防系统的数据。而微软公司的话呢，在把这个东西外包给中共这边的时候，没有向国防部披露这个事情。于是就引发了安全漏洞的质疑。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现在的美国国防部部长这个黑格塞斯啊，他呢就宣布启动了一个审查令，叫做中国工程师审查令，要求在2周之内清除国防部云服务项目中所有的这个中共这边的技术人员，而且确保将来不再有中共的工程师去参与这种项目。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这个美国对于中共间谍活动的一种反应啊。那微软做了一个回应，微软说他们已经停止了让中国籍的工程师这个提供这样的技术支持，而且呢说要对他们的内部操作进行审查，以符合美国的国安的要求。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川普啊，他一方面是在跟中共做生意哈，就是他非常小心的不想去刺激中共啊，包括这个留学生签证等，你包括这一次川普也没有说到北京参加这个大阅兵啊，或者比如说去参加上合组织峰会，明显就是一个反美的俱乐部。但是川普呢也没有威胁说要给他们加关税啊，相当的克制。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觉得美国也还是对这个中共的渗透啊还是抱有一定的警觉的。中共很多时候他的这种渗透啊是非常的就是难以察觉的哈，比如说他想偷盗你的技术啊，他可以采取叫做所谓的市场换技术这样的方案啊，比如说中共其实从来都不允许外国的这个汽车工厂在中国独立的100%独资建厂，但是允许特斯拉。为什么允许特斯拉呢？这并不是说中共跟马斯克好要拉拢马斯克哈，中共是想让马斯克到中国去，然后呢承诺马斯克承诺说40%还是50%以上的他造车需要的零件都由中国提供。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就像苹果公司进入中国的时候帮助中国建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一样，因为苹果它涉及到比如说几百个部件，那每个部件的话都在中国供货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那么特斯拉到中国造车的话，也帮助中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造电动车的产业链，而这个产业链一旦形成之后的话，他们就可以造中国自己的电动车了。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是一下子就把 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市场份额就给抢走了。我们看到特斯拉现在在这个欧洲销售量暴跌啊，而中共那边的比亚迪在欧洲的销售量却急速的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比亚迪偷了特斯拉很多很多的技术，或者比如说借鉴了他很多的管理，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内卷嘛，对吧？他反正这些材料我供给特斯拉跟供给比亚迪，反正我都是生产电池的啊，那我一部分这种型号给特斯拉，那一部分的话供给比亚迪。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等于是马斯克虽然在中国造了这个电动车，但是呢同时帮中共建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中共下一步就开始卷你了啊，就是中共这边产业链一旦建成之后的话，他生产东西那这个价格是非常便宜的，而再加上国家出口补贴，于是呢就开始向其他海外倾销，于是就会打垮海外的这个其他别的国家的电动车商啊，就是电动车厂，包括特斯拉啊。现在在欧洲的话，其实特斯拉在跟中共竞争的过程中，它处的地位是非常不利的。在中国国内其实也是一样，特斯拉现在在中国国内占的这个市场份额也是在不断的萎缩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中共算计你啊，就是你根本就想不到他会从哪个方向去算计你，他会怎么坑你。很多人可能都得吃一堑之后呢才能长一智。但是我们知道那些这个厂家他们可以吃一堑长一智，但是对于很多政治家来说的话，他是吃不到这一堑啊，因为他可能也不存在说什么他自己也没有工厂，不存在什么工厂倒闭的问题，是吧？不存在他的什么什么产品卖不出去的问题。所以说政治家在跟中共打交道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上当受骗啊。这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在一起吧，就是说不断的去说这个事情啊。今天呢咱们已经聊了半个钟头了哈，就是因为今天又聊了这个敏感的话题，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大家可以打字哈啊，咱们这个可以来聊一下。另外就是还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笑谈风云》的精装书呢，我们现在大概其实大概可能只剩下50套左右了啊。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想购买我签售的这种书的话，可以到视频的下方点击链接哈来购买。OK， 好，那么咱们现在的话呢，看一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互动的哈，咱们来看一下。OK， 好，那么第一位朋友说，近期美元在贬值，特别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得很快。但是我认为阅兵完后人民币还会跌，教授怎么看？这个其实呢，这个货币的兑换呢跟这个美元自己它的货币政策是有关系的。美元之所以以前呢升值升得很快哈，它不光是对人民币升，它是对全球主要的币种它都在升值。比如说美元对日元，我记得我2020年的时候，当时去日本，2020年1月份的时候去日本，那时候的话呢一美元大概换110日元。那后来等到我2023年、2025年，就是这两次去日本的时候，2024年我好像也去了一次。当时这个美元对日元的话已经达到1:160，2023年好像还是1:150，到了2024年的时候已经是1:160，到2025年的时候可能回到1:150。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美元升息的时候啊，美元在升息周期的时候，美元现在的国债的这个收益率是很高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其他别的国家的人，他们要把他们国家的本币卖出，然后呢来购买美元。购买美元的目的就是能够投资美国国债，或者比如说投资美国的什么其他别的方面的话，他可以这个获得的收益很高嘛。当大量的人抛本币然后去购买美元的时候，那他就当然会造成这个美元变得贵了嘛，所以美元就会升值。所以现在美元贬值的话，实际上是川普啊一直在讲说要降息降息。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川普他的这个主要的政策的话，他都是想就是让美元能够更便宜一点啊，贬值，这样的话有利于美国的出口。所以说我觉得美元贬值呢其实是美国自己这边的货币政策造成，主要是美国自己的货币政策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人民币对美元这个升得快呢，我觉得也是很自然的哈。人民币的这种汇率的话，在这个中共的控制之下，中共是一直在操纵这个人民币的汇率。但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话，对于中共来说不是好事儿，因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话意味着说向美国出口的商品的价格提高了啊，对中共来说它对它这个出口其实是不利的。当然人民币是涨是跌的话，市场有的时候说了不算啊，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人民币的这个就是这个央行对它是怎么未来的货币政策是怎么样的啊。OK， 好，这个咱们这个事儿说了很长时间哈。好，下面一位朋友林进修哈说，花费90%时间讨论共党黑帮职位异动对反共有何注意？当然有注意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去剖析这些谣言的话，很多人就不反共了，就躺平了，等着天上掉馅饼。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咱们这个频道的观众朋友会躺在那儿等待，说9月3号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狙击手，是吧？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问题。我不知道多少人会按照这样想，但是不断的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传言出来，它其实对于很多反共的人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是起到了一种消解的作用，就是削减了大家的这种抗争的愿望嘛。OK， 下面这位朋友问说，中国官员能润出国吗？这个我不知道，哎，这个办护照现在能不能办呢？这个出国能不能出，这个我不知道。好，咱们聊到这儿了哈，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第六部分。这次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位打死后被吃掉的中学副校长一家的悲惨经历。民间渠道传来消息，不让阅卷并非武宣擅自决定。在我到武宣之前，6月12日武宣便接到毛一级电话指示，不准正义查阅案卷。出了什么问题？刚刚放松一点的情绪又紧张起来。到底是哪儿来的电话？民间渠道说不清楚，且根据电话指示，这一情况应对我保密。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切显得神秘莫测。一番紧张推理，结论，既然是他们对我大加防范，且不准向我泄露12日电话内容，显然是怕我抓住把柄，自然是他们怕我，而我不必怕他们。于是，一面急电南宁友人，请追查这个神秘的12日电话，层层疏通关系，一面加紧采访。再到县法院，请准予查阅案卷。上次去，法院称管档案的同志外出不在，当时信以为真。这次去，已隔多日，仍称不在。直到12日电话，才明白法院档案也向我关上大门，只不过托辞更加委婉。于是，又去县整党办，要车下乡去看望被吃之黄校长老父黄有民，及采访黄校长被吃地统领中学。让我整整等了半上午，近午时，刘副主任来道歉，称所有小车都出去了，一脸虚情假意，使我明白又被他耍了。起身拂袖而去，自此再未与武宣官方发生任何联系。案卷不让看，车不给派，武宣当局却把事做绝了。以我的性格，当马上步行上山，可叹心有余而力不足矣。黄校长被食案是飞升全区乃至全国的大案，我必须收集到尽可能多的材料。唯一补救的办法是采访黄校长的子女，所幸黄校长有一子一女，仍在武宣。一天下午，到县百货公司，装着买东西，东逛西逛。黄校长之女在这儿当售货员，但年轻姑娘好几个， 我能一眼认准吗？我盯住一位端秀文静的姑娘，又悄悄向一位面善的中年女售货员轻声问，黄启玲在吗？她随手一指，正是。走过去站柜台前，指着录音机用的小电池叫过来她，趁她拿电池档掏出记者证，小声告她来调查她父亲事。姑娘眼中只一闪，最初的惊诧即变为若无其事的漠然。请他今晚同他哥哥一起来，他只轻微一垂眼。出的商店，想，武轩人人会搞地下活动。晚，兄妹俩如约来见，一双人见人爱的好儿女。请他们坐下，却不喝水，亦不抽烟，只两双清澈的眼静静盯着我，目光里有礼貌地流露出淡淡的疑问。又将证件掏出，请哥哥黄启文看，然后细细谈了来意。兄妹俩逐渐放松，慢慢沉浸到他们生命中最惨痛的那一段噩梦。当时黄启文10岁，启玲才5岁，父亲被批斗后，一家人被赶回老家励志村。大寨是贫工，政治第一，母亲只给半个工，吃不饱穿不暖，还没房子，一家人只好住叔父牛棚。村里把父亲从统领中学抓回来关押批斗1个多月，每日黄启文送饭。在孩子的眼里，父亲总是旧创未愈，又添新伤，打得连路都走不动。风声越来越紧，父亲自觉在劫难逃，请母亲去找当年一起搞地下斗争的老战友。那人在邻村当个革委会委员，说话上顶事，请他出面说情，保一条命。母亲回来了，垂手无语，连孩子们都感觉到了一种无可抗拒的恐怖渐渐逼近。果然不久，父亲便被学生抓回学校，很快传来噩耗，父亲被打死吃肉。孩子懂得了母亲的泪水，也懂得了世间的残忍。大队不允许孩子们上学，启文放了4年牛。对于启文来说，从不知牧童的闲事，而时时感到死亡阴影的不舍追逐。孩子打孩子同样是残忍的。一次，小学生们令他提水去擦洗墙上的旧标语。一伙干部子弟领着30-40个小学生，用事先准备好的牛鞭毒打，几乎被打死。幸好母亲闻讯赶来，发疯地冲入人堆，把浑身血迹、气息奄奄的启文抢出来，否则必死无疑。见性命难保，堂叔便带他逃往海南岛，挑橹、挖土方、打石渣，扛150斤海盐包装车皮。去时14岁，直到父亲得到昭雪，他才敢回到已阔别近10年的武轩。启玲也文静地回忆起他的童年。启玲才5岁，便朦胧感到人世之可怕。5岁便开始挨打。上学后，孩子们一见背着小书包的启玲，便群呼叛徒女儿，叛徒女儿，然后照例追逐殴打，夺过书包，撕书折笔。孩子似的残忍是更可怕的，无处可逃的恐惧使启玲小小年纪便得了心脏病。每次启玲哭着不愿去上学，每次母亲又哭着把她送到学校。 那时学校常常劳动，麒麟心脏承受不了，一请假老师便骂装病。当他含泪举起成年人的工具时，已病变的小心脏便可怜地狂跳不止，同备受摧残的小生命一起再一次接受死亡的考验。每到伤心之处，妹妹便低首不语，哥哥则止不住不断拭泪。当妹妹启灵谈到许多父亲当年的学生掌了权，吃过父亲的肉，因此现在特别恨他们兄妹时，我竟很疑惑，以为没听懂他的本地口音。哥哥又用普通话翻译一遍，我真真愕然了，人之常情当是负罪内疚，而这武宣的土地上只生长仇恨吗？何以如此深仇大恨，直恨到把人杀而食之还不肯罢休。前柳州地区教育局楚仪工作组组长、前武宣中学校长吴洪泰曾向我详细介绍过此案。黄家平校长，大地主出身，1947年参加游击队，后任苍梧县第一任副县长。1954年整顿广西地下党时，说他有变节行为，开除党籍，降为一般干部。经长达10余年审查，文革前恢复党籍级别，任武宣县统领中学副校长。文革中被打成叛徒，残酷批斗。1968年7月1日批斗会前，红卫兵头头们已决定干掉他。会后押解回宿舍途中被乱棍打昏，抬回宿舍不久死去。次日晨八时，抬尸至操场边树下，念完语录散去，沉尸示众。不久割肉疯狂开始在校园内蔓延，谁是动第一刀者众说纷纭，多数证词指控女学生、红卫兵秦柳芳。秦与黄校长大儿子有恋爱关系，为表示划清界限，率先动刀割肉。秦柳芳系原名，后艺名为张继峰，不知是否十分崇拜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因而改名换姓，使自己在名字上都体现出非凡的革命精神。在中共统治下，一个善于观风看潮、改换门庭的人，以割食自己未来公公的非凡之举以明心迹，并非不可想象。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90.1 FM。比蓝屯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